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在聆听神的话语之先，我们再次的同心祈祷。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基督教信仰对于人性最深刻的了解，就是我们不能够轻看罪那种的影响力。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全部都会有机会被罪来到牵引。就算我们有很高深的学问、地位很崇高、权力很大、财富很丰厚，罪仍然有它的位置去左右我们每一个的决定。面对罪的影响，我们不能够高估自己的能耐，甚至乎上帝的仆人都会有机会是被罪打倒。所以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来到去警醒。这样的警醒就是好像我们最近去到餐厅食肆的时候，必定有一种标准的程序，跟大家回到来教会都差不多。应该你回到来的时候，在门口有人叫你站定，跟着找支枪指住你的头，不过只是探热枪。好了，过了第一关之后，跟着你伸出你的手，那就来到去消毒。还有在未用餐之前，或者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会戴着口罩。做这些措施是为了防疫，最重要的地方就要够严谨。如果不是，病毒的传播和攻击很快就会蔓延开去。我们看见今日世界各地有多的地方做一些比较，有些地方疫情是控制得比较好，有些地方疫情是失控的。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大致来讲都是跟防疫的措施松抑或紧是有关系。这种这样的严谨的防疫的做法，其实当我们摆了在我们去敏锐于罪那种的影响，要时时刻刻来到去警醒，我们就要知道何时我们松懈，何时我们就会被罪击倒，什么时候我们会留心自己，罪就不会那么容易去攻击我们。今天我们所看的罗马书第七章十五到第二十五节，就是去提醒我们，因为罪的影响令我们经常会在做或者不做这种的状态当中来到是交战。我们首先要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在这卷书的里面是有一个什么的位置。我们将它放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到第八章是一个部分来到去看。在这几章的圣经的里面，主要跟我们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第五章去提出因信称义的福音，而基督就是第二亚当。第一亚当就是代表着罪和死亡，由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而耶稣基督就是第二亚当，他进入这个世界，使人可以脱离罪和死亡那种的捆绑。去到第六章，保罗强调我们要对罪而死，向基督而活。而在第七章就去阐释律法的限制和它原本那种的作用。而到第八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总结，给我们去看见在圣灵里面新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因此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部分，第七章十五到二十五节，就是要我们去知道律法虽然是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罪，就好像我们近来都会去关注的国歌法、国安法，这些的法例就是告诉你，你做了什么事就是犯法了。不过要去根治罪，不是只是靠这个律法，因为律法的出现 只能够治标，而能够治本。当发现有新的问题的时候，又要有新的法律来去出现，所以那个不是终极的办法。唯有处理里面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被罪来到去击倒，罪恶怎样来到去胜过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才能够彻底是解决个根源。就让我们去看看经文怎样来到去讲。其实无论我们信主几耐，我估计大家对于今日读到的这一段经文都会有相当大的共鸣。大概每一日我们都在挣扎住，有些什么事我是应该去做的呢？有些什么的事是我不应该去做的呢？尤其是在第十八节里面这样说，他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一句的说话，我相信是很多弟兄姊妹内心的写照。我们自己很深深的体会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不由自主做了你本来不想做的事，你本来很坚定很想做的反而做不到出来。如果我们做一个个人的记录，记下在一天的当中有些什么事是应该要去做，不过结果没有做到，又或者有些什么事是不应该做，结果就做了，然后在临睡之前做一个的总结，你去看看这个记录究竟是失败的机会多还是成功的机会多呢？当然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大概我们都会发现自己的失败。在记录的里面你会发觉很想做的做不到，你知道不应该做的但偏偏又做。记得呢，我看过有一个学生交给我的他在实习里面的一个报告，因为呢陈学生他们是实习，那就要报告究竟他在实习的历程里面做了什么事，包括呢很多他可能预备过的主学的教材，他讲到的讲章，他预备的活动的资料等等。其中呢有一个同学他真的这样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他同一班的中学生做了一个活动，俾佢哋咧有一張紙嚟到去記錄低，佢哋由起身到瞓覺，盡量咧每一個佢認為咧值得要檢討嘅事都寫低落嚟，然之後第二日大家一齊聚埋嘅時候咧就去分享呢一個經歷。咁咧佢話因為會估到咧啲學生有啲嘢可能唔方便講嘅，咁所以咧佢唔要求佢哋講詳細嘅內容，只係咧佢哋去講一啲佢哋自己可以覺得咧講到嘅經歷。咁結果咧完成咗呢個活動嘅第二日，嗰啲嘅同學就嚟到去分享啦。佢話有人咧想用一個美好嘅一天做開始，點樣係美好的一天呢？就係、是、自動自覺起身，唔使俾阿爸阿媽咧係鏟起身，唔需要咧搞到遲到。咁結果咧鬧鐘校好咗，但係點知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咁嘅情況？教完闹钟之后唔记得开返嗰个嘅响闹，咁跟住到第二日当然梗係唔知醒啦，就要呢阿妈叫佢起身，当起身嘅时候发觉弊啦，点解呢咁迟个闹钟又冇响呢？跟住就开始闹人啦，闹呢就係边个熄咗佢闹钟，但其实根本就係自己唔记得开返，将呢个责任呢推卸俾其他人。跟住呢佢又有同学去分享喎，为了打机要给钱买那些游戏的金币，那你有一个叫做名词的，那个名词叫什么呢？叫货金。那你就怎样可以有钱去货金呢？就是靠悭回那些午餐的钱，但是要吃东西嘛，午餐肚饿的嘛，那所以就为了要悭钱就不让家知道，静鸡鸡就在之前一晚留起了一些饭菜就带回学校做午餐，咁咧就瞒天过海，咁咧就可以悭翻啲钱咧，就我嚟货金打机啦。有同学分享，本来咧一心咧谂住系放学之后同埋其他同学咧去打波，但因为咧老师要揾帮手安排活动嘅场地布置， 因为老师呢平时对啲同学都好好嘅。所以呢位嘅同学呢就唔单止放弃咗打波，仲成功呢说服咗其他嘅同学一起嚟到去帮老师手。咁呢一个呢都係一个美好嘅经验嚟嘅。其实呢啲都係一啲好小嘅事，或者对于大家嚟讲好似呢都未必喺你嘅生活里面出现。不过喺背后反映咗啲嘅问题呢，其实都係我哋经常喺生活当中会遇到嘅。亦都可能是我们经常在内心里面交战。是什么问题呢？推卸责任。明明责任在自己那里，不过你不想负上这个责任，你去推卸责任给其他人。有多的事我们不想给人知道，结果用各种的方法来去瞒骗。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愿意伸出援手，不过又计下究竟呢自己要付出几多嘅代价呢？辛苦咗自己，你愿唔愿意咁样嚟到去做呢？呢一啲唔单止系喺几个学生嘅分享里面睇到，亦都可能喺我哋嘅每日生活里面都会出现嘅一啲嘅挣扎。如果大家唔信，可以试下，你都可以做呢一个咁样嘅活动，做一个记录。不过可以话俾大家听，如果你真系去做呢个记录呢，你的意识和警觉性都会提高了，因为你真的要写下来，然后你就知道，因为你要写下来，你就会去避免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你不想有一个不好的记录，然后你会有多些动力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其实这个都是一种警醒的方法，做应该做的事，拒绝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这种的道理听来是理所当然，大人细路仔似乎都知道。不过在圣经里面特别去提，就是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人生一路去面对的挑战，一路都面对的挣扎，就算是大人都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的情况。在经文的第十九节这么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通常应该做的事我们多数都没有做到，相反不应该做的事我们经常都会去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第二节就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就有恶来到去缠着我。人就是这样的，当我要去做一些啱嘅事嘅时候，通常都唔会系顺顺利利，有多嘅难阻，有多嘅攻击。就好似喺电视或者电影嘅当中，有天使与魔鬼嘅声音喺你侧边不断嚟到去啦，影响你。究竟应该点样做呢？做应该做嘅事系需要立志，需要动力。不过唔系人人都有坚定嘅意志同埋足够嘅动力嚟到去做。如果是这么轻易的话，这个世界应该是十分美好的。人的意志就是这么薄弱，我们的动力也都很不足够。故此可以做到应该做的事，大概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所占的比例呢都是很少的。在历史的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来到告诉我们听。有一句的成语叫做指鹿为马，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懂得这句成语。知不知道或者记不记得这句成语的典故是怎样的呢？这句的成语的典故是跟这个秦朝是有关系。当秦始皇驾崩了之后，当然就是引来一场的夺位的战争。当然这个战争呢不一定是血流成河，但都有牺牲的。秦始皇的大仔扶苏当然是理所当然要继位的人，但是大家看宫廷片都知道哪会这么轻易呢？结果就在秦始皇身边的一些大臣李斯、赵高夹埋他的二仔胡亥，就要来到去谋朝篡位，就将扶苏杀了。而跟住呢一个嘅胡亥就成为咗秦二世。 虽然他是做了这个的秦朝的皇帝，但是当然在他身边的都不是一些善类，尤其是就是这个丞相赵高，因为其实是他最想做皇帝。不过赵高知道他自己未必有足够的能耐和支持能够是谋朝篡位，所以他就要看看究竟他自己的影响力权力有几咁嘅大。有一日，赵高就带住一只鹿，就同呢一个秦义世讲啦：，佢陛下，我咧要献一匹好马俾你。秦义世一睇，呢一只明明系鹿嚟嘅，点会系马呢？所以秦义世就同赵高讲啦：，丞相，你搞错咗啦，呢一只咧系鹿嚟噶，你睇下有角嘅，点会系马啊？赵高听完之后面不改容，讲大话亦都唔使眨眼。跟住咧，赵高话：，陛下，你睇清楚啊！呢一匹咧系好马嚟噶，仲系千里马添。嗱，你唔信啊嘛？你睇下，问下所有嘅大臣，睇下咧佢哋点讲。有啲嘅大臣知道呢个赵高不是善类。咁样要嚟到佢哋去讲出究竟喺面前呢一只系鹿定系马，一啲比较正直嘅人唔想讲大话，结果咧就唔出声，唔回应；一啲咧非常之坦白直率，话呢一只明明系鹿啦，点会系马咧？陛下冇睇错嘅。跟住赵高就再问：大家睇清楚啦！跟住有好多嘅大臣就知道，如果讲呢一个系鹿嘅话，肯定死梗啦。所以跟住咧，一个一个开始就话：，哇！呢一匹咧系马嚟嘅，我哋一睇就知啦，系千里马，系好马。大家知道个结果，有啲嘅人选择沉默，有啲人选择讲真话，有啲人为咗保命，所以要讲大话。最后当然那些讲真话的就没好下场了，就被这个的赵高用各种的方法来到去消灭了。指鹿为马这个典故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里面是有记载。讲真话绝对是应该做的事，其实是不应该要挣扎的，但在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些有权力有奸邪的人，就是去使到人屈服，连讲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但亦都有些人，他们会置生死于度外，他们不怕面对这个挑战，就要来到去讲出真话。所以为什么耶稣令到这么多的有权力的人去憎恶，甚至乎要将他杀害呢？因为他就将他们一些假面具来到去拆穿。这种什么挑战在每一个的时代里面都会出现。作为基督徒，我们去面对这些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又会是怎样呢？今时今日当然我们不会有所谓指鹿为马这些这么具体的东西给我们见得到，但每一日我们所接触的资讯里面很多可能都是指鹿为马的事。当我们见到鹿的时候，我们会继续讲这个是鹿，还是我们经过很多考虑之后可能是不出声，或者会附和这只是马来的呢？保罗去体会到这种人性的内心的交战实在是不容易来到去打破，不容易将它来到去击倒，因为这个是人的共通点。怎样才可以突破这种限制呢？保罗来到去呼喊，谁可以救我脱离这个必死的身体呢？他感谢主耶稣基督帮助他，靠着复活主的大能才可以胜过这个限制。怎样可以来到去靠主胜过这种限制呢？我想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圣灵的提醒， 同埋俾我哋有力量。人系好容易顺着本性做一啲咧比较觉得容易做嘅事情，而呢个事往往咧未必系需要好即付出即时嘅代价。所以我哋需要保持去警醒，靠住圣灵嘅提醒。当我哋每一次进入祷告嘅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被提醒的机会。今天可能我们会停留在接收资讯的上边，反而少了机会接收从主而来的信息。所以当看见弟兄姊妹这么踊跃来到去参与标杆人生，其实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那在我家当中，除了我一个没有参与之外，因为当然我很早之前就已经看过了，而这段时间因为要处理很多由于疫情带来暑假的转变，很多的工作是没办法按照预期去进行，所以就堆晒这段时间要完成。但是家里面有四个人呢，他们就不同了，他们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所以他们每晚都很兴奋地在那读那本书，自己就可能也都会有些时候分享一下有些什么的话题值得讨论。咁呢，我喺呢一个群组里面都会见到呢，唔同弟兄姊妹都将佢一啲嘅经验反省嚟到去分享。其实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提醒嚟嘅。所以嘅提醒唔一定呢係一种超自然，你唔知道喺边度嚟嘅声音。其实呢啲嘅提醒亦都係嚟自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嘅分享，彼此嘅鼓励。呢啲都係神想我哋去听得到。第二样嘢，除了圣灵的提醒和加力，我们当然也是要透过上帝的说话。透过上帝的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最直接的就是去读经。但是除了读经文表面的意思之外，我今天就要去挑战弟兄姊妹。很多的经文你读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有很多的金句你识背，你不用再看你都会记得。但是这一种是比较平面的读经的方法，我们需要比较立体来到去读经。怎么去立体去读经呢？就是在这几年因着社会、因着世界很多的变化，以前我们去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只是会去留意一下究竟这一句说话是怎样解的。但其实大家知道圣经并不是一个抽空的环境里面去出现，圣经所有的经文都是对应着当时所谓第一代的读者，他们面对什么的问题，所以圣经的作者、圣经的信息就进入他们那里，让他们可以回应他们当时面对的情况。以前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经文讲人落在一个困苦里面是怎样的，面对恐惧是怎样的，可能你未必有很深刻的经历，你大概只能去想象一下。但是今天我们都落在很多相似的处境的当中，所以当我们去再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去问当时第一代的读者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呢？跟我们今天的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圣经的信息给他们一些什么的鼓励，带他们去看见一个什么的未来。当我们去进入这些这么具体的想象，也都有自己一个切身的体会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很立体的读经的方法，也都透过你去尝试实现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你就去明白圣经讲的并不是一些大的道理那么简单，而是实实在在去帮助我们去回应我们面前的挑战。弟兄姊妹，今日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落在一个这样的交战的当中呢？应该做的做不到，不应该做的似乎都经常去做。如果你真的落在这个交战的里面的话，你很需要时刻的警醒，祈求圣灵的指引，祈求提醒，祈求加力，也都从深入咁立体嚟到去读呢一个圣经，帮助你 摆脱这一种的争战。求主施恩，求主怜悯，也都求主帮助，使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胜过这一种的交战的状态。阿门。